六个政府首脑的缺席为这一次峰会蒙上一层阴影。美洲国家首脑会议通常是处理地区挑战，包括经济不安全、疫情复原、气候变化、移民和政治激化。拜登政府面对国内的政治压力，包括佛罗里达州流亡社区的压力，认为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不符合2001年明确民主为核心价值的美洲民意宪章。华盛顿6月5号在峰会开幕的前一日正式宣布了这个决定。美国官员淡化了已经出现的紧张局势，观察家说这样显示出拜登政府重新施加美国影响力，并修补前总统特朗普时期受损的关系面临的挑战。特朗普未有出席2018年在秘鲁举行的上一届峰会，但2019年建议美国主办下一届峰会。他的政府试图激励拉丁美洲各国政府施压，要求恢复委内瑞拉的民主统治。特朗普提出入侵委内瑞拉，令到马杜罗总统落台的想法让地区进一步分裂。美国承认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是委内瑞拉的合法总统。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说，拜登在峰会期间可能接触瓜伊多。一些观察家认为，这次抵制再次显示美国在几十年的忽视之后，在美洲地区的影响力正在减弱。拜登政府尽管避免特朗普的好斗语调，但由于美国关注的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以及最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以拜登政府继续降低拉美地区的优先地位，派驻美洲国家的12位大使空缺，就部分反映了这一点。美洲委员会华盛顿办公室资深主任利斯顿对美国之音说，毫无疑问，目前该地区的感觉是缺乏应有的关注，他们还未有看到接触。拜登担任参议员以来已经有几十年的拉美交往经验，但是拜登作为总统被认为缓慢对当地捐赠新冠疫苗，迫使当地国家最初依赖北京和莫斯科的疫苗。美国最终向拉美地区提供了7000万支的疫苗。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西半球事务的资深主任冈萨雷斯对记者说，拜登将会在峰会上启动一个倡议，加强卫生系统，准备地区防范未来的疫情，并与加勒比国家启动一个新的气候能源伙伴计划。一名高级政府官员对记者介绍说，拜登仲将会宣布对当地提供3亿多美元的粮食援助，以及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促进疫情的平等复原，包括红心改革美洲开发银行的计划。这个伙伴计划貌似拜登5月在东京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模式，不增加美国的市场准入。战略国际研究中心美洲计划资深研究员伯格说，如此一来，这个伙伴计划可能在峰会上证明缺乏热情。他说，好多美洲国家寻求迈向新贸易协议的步骤，或者扩充现有协议，包括加强数字经济活动、近岸外包和其他开发倡议。伯格对美国之音说，如果计划是这么有吸引力的话，各国总统就没办法逃避和不出席，那我们就不会看到这个半球的这一类的政治剧场。资深政府官员说，拜登和其他政府首脑将会在峰会的间隙去签署一项地区移民协议，重点是帮助接纳移民社区，促进人道移民管理，减少和管理非法移民的共同方法。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奇卡洛人研究系副教授伊洛萨雷奥克达说，政府需要就移民的根源进行地区接触，不单止让它和跨国开发需求挂钩，还与气候危机挂钩。伊洛雷萨奥克达对美国之音说，我们的确需要找到一个框架，将汇款、移民和气候问题做最重要的连接。 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這個地區國民生產總值的 2.4% 是美國等地移民的匯款。副總統何錦麗星期二宣布一項婦女賦權倡議和一項計劃，向薩爾瓦多、危地馬拉和洪都拉斯的年輕人提供付錢的社區服務機會、輔導和通向未來就業的途徑。他還宣布19多億美元的新的私人企業承諾，在北中美洲創造經濟機會。觀察家說，拜登必須在峰會前彌補不足的外交基礎，並且在峰會期間加深與領導人的聯繫，傾聽他們的擔憂。美國前駐秘魯、哥倫比亞和巴西大使麥金萊在為美國和平學會撰寫的一篇文章中說，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希望對話，不希望來自華盛頓的指示。白宮至今證實的唯一雙邊會晤，就是與巴西總統博索納羅這位右翼民粹主義者和特朗普的仰慕者，在拜登2021年1月就職時宣布凍結巴西和美國的關係。同時，墨西哥總統奧夫拉多爾說，他會在下個月去訪問華盛頓，與拜登討論移民，爭取美國對中美洲的更多投資。美洲委員會的利斯頓說，實質性的接觸和很多的傾聽以及有力的跟進才是關鍵，有意義的峰會之後的接觸會幫助扭轉會前留低下來的印象。戰略國際研究中心的伯格認為，美洲地區的意識形態裂縫可能太深，導致峰會上沒辦法採納一系列的倡議，但有針對性的措施會有更好的機會。我認為峰會的關鍵是為幾個不同倡議造勢，然後建立跟進機制，確保趨勢不會浪費。麥金萊說，跟進以外需要一個超越地區意識形態不同並更多考慮它的多樣化優先要務和政治複雜的一個新的看法。沒有這樣一個轉變，美國影響力的下降的看法和現實只可能會加深。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維達富斯亞拉發自白宮的報導。